领受上帝的道，重新宽恕。讲完是杨俊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特别感恩，因为有一位我认识了超过六十年，记得是超过六十年的好姊妹，和她丈夫专程在美国回来探我们的。我的好姊妹美心，很多人问她，她跟美心集团有没有关系的？一会儿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问一下她。另外有一位我很开心见到 Auntie， 是家俊的妈妈，今天都在我们当中。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再一次祈祷，将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天父爸爸。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将以下时间分别为圣，挪开我们心灵的重担，让我们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承载你的话语，又赐福给我们叫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蒙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摩擦，就会有冲突的。在职场，我们看透了人情冷暖，勾心斗角，学会了戴上面具和人沟通。在家里，可能又会因为跟青春期的子女冷战，又或者是跟自己的配偶为了管教子女，为了供养父母等等的问题而大吵大闹。在教会呢，有时我们都会被人有意无意之中得罪的，我们的反应通常不会是大吵大闹，而是假装无事，不过呢在心里面就暗暗地决定对某种关系躺平，或者是放弃，跟自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持距离比较安全一点。今天的福音经题马太福音，因为我看不到这里，不好意思，是18章21至35节，它跟上一个主日的福音经题马太福音18章15至20节息息相关的。上个主日我不在大家当中，我去了信义会救恩堂讲道。我想稍稍很少用很少时间提一提这段经文，因为我知道黄天上博士是没有讲到这段经文的。在18章15至20节，其实主耶稣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对待那些得罪自己或者是犯错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就是怎样去处理冲突。耶稣呢就提出了几个步骤的。首先，如果有人得罪你呢，你就私底下跟他倾谈先，不要大肆张扬。如果他听的就 OK 了，你就得到你的弟兄了。如果他不听的呢，就带多一两个证人帮手澄清一下，看看当中有没有一些误会。如果听的你就得到这个弟兄，如果不得的话就去告诉教会，就将这件事公开了。好了，当耶稣教导完门徒怎样去处理冲突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立刻发问了，这个人是彼得。听话，好像我老公咁，咁佢咧就随即发问吓，呢个人就系彼得。嗱，可能咧佢就谂啦，好啦，如果我完成晒呢啲嘅步骤，而对方继续都系咁得罪我嘅，咁点算咧？我 应唔应该饶恕佢咧？我饶恕佢几多次咧？七次够唔够啊？咁跟住耶稣就话：唔系，系70×7咁。点解彼得要咁样问？同埋耶稣口中嘅70×7其实系乜嘢意思咧？咁彼得嘅提问同埋耶稣嘅回应咧，就带我哋进入咗今日嘅福音经题《马太福音》18:21-35啦。首先咧，我哋睇下21-22。点解彼得要咁样问七次够唔够咧？因为按照犹太人嘅传统咧，饶恕系有上限嘅，一般几多次就够？大家知唔知啊？3就够，系好叻啊！你一般3就够噶啦。而家咧，彼得一开口就问7够未啊？咁，但系佢以为自己好有爱心，好熟灵，耶稣一定会称赞佢嘅。不过耶稣冇称赞佢，耶稣话唔系7，系70×7。其实耶稣系引用紧旧约创世记4:24拉麦所讲的一句说话。拉麦是该隐的后代来的，很恶的。他说如果杀该隐就遭报7，如果杀拉麦呢就必遭报77。耶稣在这里是用70×7去颠覆拉麦那种无休止的恨。耶稣的意思是世上的人用无限的仇恨去报复，但是天国的子民就要用无限的爱去饶恕。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天父无限的恩典。为了显明这一份浩大的恩典，耶稣呢就在23-34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可以分为3部分，我们首先呢看第一部分，是23-27。这个比喻呢是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的。个情景是这样的，彼得就拿着个计数机就来问耶稣：喂，那怎样算啊？饶恕要算多少次啊？耶稣就说：好，你要计数嘛，那我就跟你算一算天国的账目。上帝的计数机一按，出现的数目呢是10,000 talents。那10,000 talents就是多少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问了 AI 了。10,000 talents呢是等于6,000,000银币。如果我们看跟着那两章之后的马太福音20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呢，大家如果有跟着一路是马太福音深度游看马太福音的话，应该看了的这段经文。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在葡萄园工作一日的工资是多少钱？有没有人说得出？1银币，证明阿 Ken 又看了，是1银币。好了，那换句话来说，一个普通的工人他要做多少年才可以赚到6,000,000银币？因为时间关系，那我就不用问 AI 的，拿个计数机出来按一按就可以了，是20,000年。20,000年，原来10,000 talents是一个天文数字来的，仆人根本没有办法偿还的。那这个主人怎样做呢？经文就说主人就下令把这个仆人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到偿还，还得多少就多少。那仆人又怎样回应呢？在26-27那里，仆人就苦伏拜他，叩头跟他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给你的。 咁主人点咧？主人就动了慈心，将呢个债务一万他连得嘅债务一笔勾销。所以今日我同你喺上帝嘅面前，已经系一个债务清零嘅自由人。原来上帝攞去嘅计算机一按，唔系要定罪，而系要动慈心，将一切嘅债务一笔勾销。这个是比喻的第一部分，现在我们进入比喻的第二部分，28至31节。在这一部分里面，我们看到债主和债仔的关系是同伴来的，不是主人和仆人。欠债的数目是多少？100个银币。如果用葡萄园比喻来说，大概一个普通的工人100日的工资就是100个银币了，是不是一日一个银币嘛，不用计数机了。你估佢还唔还得起啦？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啊！日日做到冇停手，咁啊应该还得到嘅，系咪啊？喺佢有生之年都应该还得到嘅。好，咁呢、这个债主又怎样追讨这一笔债项呢？这个刚刚被他的主人免了几百亿债的牧人，走出门口，他冷汗都未抹干，一见到那个欠他几千元的伙计，立刻变面，一手抽住他的领口，一手就叉住他的颈，好还钱了。这一副嘴脸可能就是在职场上面所谓的得理不饶人，咬住人的错不放的真实的写照，好恶。那债仔的反应基本上就跟那个欠一万他连得的差不多，他俯伏在地上央求这个债主宽容我吧，我会还给你的。但结果好不一样，这个债主就将他下到监里，直到他还完所欠的债为止。第31节是一个过渡性的一节，讲到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就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其他同伴都看不过眼，于是就将这个恶仆的所作所为话给主人听。这个呢就是比喻的第二部分了。那这个主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看第三部分，就是32至34节。于是主人就叫他来了，就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全部都免了，你不是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好了，主人省了他一大餐之后呢，就将他交给掌刑的，就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主人大怒是因为这个恶仆一边就享受天国的巨额免债，一边就在地上向同伴实行人间的律法，他是践踏了恩典的本质。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比喻的结论在35节那里。耶稣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耶稣这句说话严不严厉啊？都挺严厉的。彼得问的是，有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够不够？耶稣首先回答了他，不是七次，是70个7次，跟着就讲了这个比喻。在比喻里面，耶稣是故意用一万他连得这个这么疯狂的数目，一个天文数字 俾彼得聽，目的係乜嘢？目的係要讓彼得知道，喺無限嘅債款面前，你計算次數係毫無意義嘅，你計唔掂嘅，你還唔清嘅。所以唔係饒恕幾多次啊，係要從心底裏邊饒恕。我哋都是避免去巨债的罪人，想一想，我们得罪了主几多？两日一单，三日一单，五日又一单。我们欠主的罪债是一生一世都还不清的，所以主都不是教导我们咯，要我们免去别人的债。耶稣说，若不从心底里面饶恕我们的弟兄，天父亦都要这样对待我们，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天父要收回他的救恩，耶稣的意思是一个避免去巨债的人，按道理他的生命一定会被这一份恩典来到感动，因而有所改变，是更新，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转个身他却向同伴斤斤计较，还捻住人家的喉咙不放，那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人从未真正签收过，或者我们所说的他从未接受过天父的赦免。一个拒绝分享恩典的人，上帝会任凭他走入自己亲手制造的仇恨监狱里面。同样一个人，他说自己信了耶稣，但是他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依然故我，这样他和那些未信的人没什么分别。为什么那个仆人的心是这么硬的？可能因为他的心从未离开过那些债务和这个计算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很喜欢计算的世界里面。 Dennis 不知道同不同意，他不单止计算还要精算。虽然他不需要还钱，但是他依然觉得别人欠他的，他就要掐住对方的喉咙不放，直至到对方还清债务为止。那究竟怎样才能够从心饶恕呢？今日旧约引题的主角约瑟呢，就给到我们答案了。约瑟被亲哥哥出卖，约瑟的故事很熟悉的了，我很简单几句就赖过了。他被亲哥哥出卖去埃及做奴隶，被人陷害。当他成为了埃及宰相，有绝对能力去报仇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这样做呢？他没有，他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他接了哥哥和整个家族去埃及定居。好了，过了很多年了，他们的爸爸雅各死了，哥哥就很害怕了。害怕什么？害怕约瑟报复咯。但我们看看约瑟他怎样说，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那里，约瑟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原来约瑟的账簿上面没有记低哥哥的恶，反而他的眼光将他的眼光从哥哥的恶行转向上帝的拯救计划。约瑟能够放手，不是因为他是忘记了过去的伤痛，不是，他没有忘记，而是因为 他超越了受伤的往事，他看见上帝更高的主权，以及上帝满有恩典的救赎计划。约瑟能够饶恕，是因为他的心不再钉住哥哥的亏欠，而是钉住上帝的恩典。他不单止饶恕，他还承诺会养活哥哥和他们的后代。约瑟为重新饶恕写下了完美的注脚。我们看到重新饶恕，首先要承认自己不是上帝，不能够替天行道，是要把审判权交还给上帝。重新饶恕亦都不等于盲目地复和。约瑟饶恕他那十个哥哥，是在他确定哥哥们彻底悔改，愿意为便雅悯他的亲弟弟牺牲之后，才跟他们相认的。如果得罪我们的人继续这样践踏我们，继续这样伤害我们，那重新饶恕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交出这个审判权，不带怨恨地要离开那个受伤的关系，不再继续被人践踏，被人伤害。交出审判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放下你手上那份黑名单，不需要用冷暴力去惩罚那个在背后重伤你的同事，不需要用冷战去惩罚那个暂时未明白你的配偶，不需要用语言暴力去惩罚那个还未懂事还在反叛期的仔女，将他们交给上帝，上帝免去我们的罪巨债，就是要让我们恢复自由，不是要我们继续留在怨恨的牢房里面。饶恕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上个主日我在救恩堂讲完道之后，有个姊妹来问我，杨牧师，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很难饶恕的人？那你怎样踏出第一步？我很坦诚地跟他说，我有遇过这些很难饶恕的人，而且真的很难踏出第一步。我曾经向天父抗议，我说明明是他错，他都没有向我道歉，为什么要我饶恕他？为什么要我接纳他？慢慢慢慢，我又开始想通了，饶恕不是一秒钟可以做得到的，饶恕原来是一个很漫长的熟灵过程来的。每次当那个伤痛又涌上来的时候，我就要重新去选择是不是愿意饶恕对方呢？饶恕为什么会这么难呢？因为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有一本账簿的，这本账簿很厉害的，记得人家对我们的亏欠，他几时几日就说了什么说话伤害到我，他几时几日就做了什么行为得罪了我。同时我们手里面握住一张判决书的，是随时准备去定别人的罪。当我们握住这一张判决书不放，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心灵关在一个充满怨恨和苦毒的监牢里面。饶恕不是说要否定我们所受伤这个事实，不是我们确实真的受了伤。饶恕也不是勉强自己去忘记，没事没事，不要紧，没发生过，没发生过，不是。 饶恕是因为上帝已经免去了我们一万他连得的罪债，所以我们就应该放下手上这个判决书，这份的黑名单，放过对方，放过自己。没错，有时这个一百个银币在天父的巨债面前确实是很少，但是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往往就是好像被刀割一样那么痛。耶稣不是叫我们否定这些伤痛，他知道他明白我们有多痛，他只是不想我们用别人的错来到终身监禁自己。重新饶恕不是要立刻去跟那个仇人揽头揽颈，跟他立刻来到去复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去做。第一步可以做的，首先停止在其他人面前去控诉，去抹黑那个得罪你或者是伤害你的弟兄，即是说你不要再叉住他的颈先，不要这样逼他还债先。然后在祷告里面可以向天父坦白的承认，天父，我今天我仍然很生气这个人，但是我选择将这个判决书交给你，求你用你免去我一万他连得那种的爱，那份浩大的恩典充满我，给时间我，等我慢慢慢慢去走出这个仇恨的监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家里面为了供养父母的开支，为了仔女的升学，为了他们的成绩等等问题，又为了证明对方是错，自己是啱的，而跟你的配偶闹交闹到要分房而瞓的时候呢，请你望下对方，请你提醒下自己，你们两个都是被上帝免去巨债的人。既然两个都是蒙受这么大的恩典，难道今天就要为到一张成绩表，一个对与错的问题，在同一屋檐下就是要这样捻住对方的喉咙不放，直至到对方跟你认错为止，是不是要这样做呢？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懂得去放过对方，去释放自己。我们同心祈祷。天父爸爸，好多谢你，多谢你饶恕了，赦免了我们这么大的巨债，帮助我们，也都愿意我们懂得去珍惜这份浩大的恩典，靠住那一万他连得的爱，能够从心饶恕和接纳得罪我们的人，就好像天父你饶恕我们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